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大法小弟子的修炼心得。师尊您好，全世界大法弟子你们好，我是中国大陆大法小弟子，今天能与全世界大法弟子共同切磋交流，我非常高兴，希望通过这次交流能共同精进，在法上共同提高。我曾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全家人为我操尽了心，却无济于事。在1998年的春天，我们全家人喜得大法，那时我才4岁半，修炼不到半年，我的身体变化很大，师父不断地给我清理身体，此时大法已在我同志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那时我还小，认识的字不多，妈妈便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读转法轮，我便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地听，认真地记。没过多久，我就神奇般地能把转法轮读下来了。妈妈不但带着我学法，每天很早就带着我到公园里集体练功。记得有一次清晨下起了毛毛细雨，那时我们正在练第二套功法，雨渐渐地大了起来。姥姥没有站在法上想，怕我淋病了，便抱起我就往家跑。当时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第六讲的练功招魔中的几句话，师父说道，一个奇怪就挡住了，达到了不让你练的目的。我想挣脱姥姥的手，但是姥姥却使劲地抱着我，我急了，大声地喊，师父讲过雷打不动。我这一句话猛然间点醒了姥姥，于是姥姥抱着我又返回了练功点继续练功。通过这件事情，我现在才真正的悟到雷打不动的另一层含义，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干扰迫害下，坚信师父，坚信法的正念金刚不动。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讲过，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我总是把握不好心性，动不动就跟姥姥和妈妈发脾气，但总是事情过后才向内找。记得有一次，我和姥姥正在穿鞋准备去公园练功，我偶然间听到好像有人在说温柔温柔，我很奇怪，便问姥姥听见有人说话了没有。姥姥说，哪有人跟你说话，快穿鞋下楼。我正纳闷着，是谁呢？谁在跟我说话呢？当我走到楼下的时候，恍然大悟，那不是师父吗？是师父在提醒我要温柔些，不能动不动就发火，要做到忍。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脾气不好就改吗？一晃几年过去了，在这几年中，我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渐渐地成熟起来了。但修炼道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99年720开始，中共在不断地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编造了许多谎言来污蔑大法，尤其是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案震惊中外。所以 大法弟子要向那些被欺骗和迷惑的世人讲清真相。刚开始这对我是多么的难呐！那时我还有许多的怕心，我不敢去讲清真相。在我学转法轮时，师父的一句话点醒了我。师父说，他一害怕又掉下来了，害怕也是一种执着心。我渐渐地明白了，执着心和怕心都是人心，都是邪恶的干扰。邪恶的目的就是想要毁掉众生，不让众生得救，所以才让我产生怕心。只要用正念铲除另外空间里干扰我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怕心自然就没有了。有一次，妈妈带着我去天安门近距离发正念，我们还带了一些小标语，准备贴在天安门的附近。当时我不断地发正念，清除邪恶，请师父给我们加持，所以我当时一点怕心都没有，直到我们把带来的标语都贴完为止。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和妈妈安安全全地回到了家。正法进程在不断地加快，现在又出了一本九评，使大法弟子和一些世人认清了中共邪党的真面目。但是也有的世人还不了解真相，还在受着共产邪党的控制。现在的小学生在学校里学的课文是共产邪党的课文，唱的歌也是共产邪党的歌，每天还都得戴红领巾。我知道这是共产邪灵在操控着。我也是小学生，但我不是少先队员，因为我已经自愿地退出了共产邪党所领导下的一切邪恶组织。但是学校要求每个人都要戴红领巾，如果不戴红领巾就要罚款，因为不戴红领巾老师还说过我。我想这都是共产邪灵操控着人在犯罪，我是大法弟子，绝对不能接受共产邪灵的控制。然后我就发正念，请师父给弟子加持。我天天都发正念，渐渐的，老师不再提戴红领巾的事了，升旗我也不配合，老师也不管。这使我体会到了正念是多么的重要。最后以师尊的经文与同修共勉：志不退，超越时空正法极，惧难志不移，邪恶疯狂不迷途，除恶只当把尘服，弟子走正大法路，光耀人间三界出，法徒精进志不退，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借这次机会谈了谈我这些年来从法上的一些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走进这一集的明慧修炼园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要跟您分享的是一位来自于山东的法轮功新学员的修炼体会。文章的题目是得法不易，自当倍加珍惜。 在万古久远以前，师父就时常在看护着我们，为我们能否走到今天并得到大法费尽了心思。得法后，师父为我们能否走好每一步路，过好每一道关，又费尽了心。我们就像是一群不懂事的刚学走路的孩子，摔摔打打地前进着。如果没有师父，没有大法，就没有我们，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我的人生从小时候起就充满了波折。我刚刚从母亲的腹中降临到这个世界时，哭不出声来。听母亲说，是被医生打了一巴掌，才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两三岁，我刚刚记事的时候，就得了一场大病，险些丢了性命。长大后，除了常常生病，还有很多的灾也经常与我同行。有两次洗澡的时候差点被淹死，还有一次险些被汽车撞死，还曾经掉到井里头，从树上摔下来，还有很多吧，只是时日已久，记得不那么清楚了。幸运的我一次一次地保住了性命，在如此众多的夺命磨难中，我还能得到大法。我相信是因为在万古久远以前，师父就时刻看护着我，为我挡住一切夺命的磨难，为我偿还一切我自己造下的天大的罪业，为我能否走到今天并得到大法操碎了心。久远以来，我的生命就已经沐浴在宏大的佛恩浩荡中。如果我不能兼修大法，不能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那么我想我连活着都不配了。1998年的时候，我向一位大法学员借了一本转法轮，当时由于受自己的错误观念影响，我竟然在看完一遍后就匆匆地将书还给了对方，错失了修炼大法的机缘。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了对大法和大法学员的迫害，当时气氛造得很邪恶，电视每天都播放污蔑大法的节目，对这些节目我很反感，不愿意看，我很厌恶共产邪党，这源于母亲对我的教诲。在我小的时候，母亲就给我讲了很多共产邪党犯下的罪恶，正因为如此，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迫害的真相，但是直觉告诉我，共产邪党又在欺负人了。1999年到2000年，我在中学担任班主任，学校领导让我布置工作，给学生传达禁止练法轮功的到北京上访。我对学生们说，在家好好待着，不要去北京，要是被共产党抓起来，他整人可厉害了。学生们听了之后都发出了会意的笑声。我本来在学校是教地理学科的，在2001年我突然改教了物理学科，并且与一个大法弟子在同一办公室共同执教。这位同修对大法修炼很坚定，经常在办公室里讲真相，每当他讲真相的时候，我也能在旁边帮上几句。有的时候同修也给我讲一些师父讲的法，可我抱着自己的观念不放，并且和同修进行辩论。就这样我们度过了一年，虽然还没有得法，但是我真正明白了大法的真相。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在一些场合中就能比较像样的给周围的一些人讲自焚栽赃案是怎么回事了。这期间派出所过来调查这个同修，找到我单独谈话，两个警察被我几句话给挡了出去。2002年，我与这位同修因为不在同一年级教书，我们分开了一年。2003年，我们又一次在同一办公室共事，他接着给我讲大法的真相， 并给我讲了一些师父近期讲的法。一开始我还是在师父讲的法上与这个同修辩论，但是四个星期后，突然在我的生命深处莫名其妙地发出了一念，我要修大法。我先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这个同修，他哈哈一乐说，你别开玩笑了。他以为我是说着玩呢，因为当时的环境还很邪恶，除了派出所调查他之外，学校开大会时领导也点过他的名。我郑重地对他说，真的，我想练。就这样，他把转法轮给了我。我捧起书来，第一眼看到的是师父的照片，感觉师父是那么的熟悉，如同久违的亲人。在看照片时，我的前额一紧，然后往里一钻，师父当时把我的天目就打开了。这一次我读书读得很快，也很认真，当读到佛性溢出震动十方世界这段法时，我止不住流下了眼泪。两三天的时间，我读完了第一遍转法轮，接着用了几天的时间，我学会了五套功法。不久练贯通两极法的时候，我看到了自己的功助。师父对我能否得法可真是费尽了苦心，先是安排我与大法弟子同一办公室，然后通过这位同修，我彻底明白了真相，并且通过这位同修告诉我师父的讲法，去除了我头脑中的一些顽固的人的观念，从而扫除了我得法道路上的障碍，使我的得法机缘水到渠成。得法不易，自当倍加珍惜。从另一角度看，我们在讲清真相弘传大法时，也不应该执着于一时一事一人的得失。遇到困难了不要紧，再讲再讲，哪怕是到正法的最后一刻他明白了真相也行啊。我于2003年9月底得法，得法的时间是比较晚了。得法后我加紧时间学法，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我读完了师父在720之前与之后的所有讲法，并且每天拿出时间反复学习转法轮与新经文。从师父的讲法中，我很快明白了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些什么。我之所以能够认识到并开始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与学好法是分不开的。只有学好法，才能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去做。大法弟子应该讲真相。我是教师，教几百个学生，我能给学生讲真相吗？这是我得法后两三个月的时候思考的一个问题。说实话，我思考了很长的时间，万一被人知道了怎么办？万一被举报了怎么办？怕心执着于自己利益的念头不停地往外冒。学法再学法，我终于得出答案了。我是来干什么的？我是来救度众生的。学生跟着我上课是为什么？是为了来听真相的。我讲真相对不对？对，这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事，任何邪恶生命不准也不配阻挠。我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讲真相？应该抱着宏大的救度生命的慈悲来讲真相。我站在讲台上，一开始心跳得厉害，一张开嘴什么障碍都化了，热热的能量包围着我，清晰的思维，流畅的语言，我感受到了师父在身边加持我，感受到了师父紧紧把握着我的正念，另外空间邪恶形成的障碍在瞬间解体了。 在以后的学法当中，对一些法理我悟得更明了。为什么我是常人的时候，对别人讲法轮功真相就没有怕心呢？而成为大法学员了，反而在讲真相之前会害怕呢？原因是另外空间确实有邪恶的旧势力因素在干扰大法弟子。为什么常人对很多事情有好奇心，而对大法真相则很少表现出好奇心呢？比如说，很多人谈起六四了就很有兴致，而一谈大法真相就害怕或者是回避，原因是邪恶的旧势力因素确实在死死地挡着众生明白真相，甚至也封闭了常人所应该具备的对事物的好奇心。由此，我更加注重学好法，同时也更加认识到了发正念、清除邪恶的重要性。除了面对面的讲真相外，我还用真相小册子讲真相，一开始几本、十几本，后来做几十本，现在做到了上百本。在发放真相材料前，我一般先发正念，走出门后请师父加持。自从发真相材料以来，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都能平安而归，并且正如明慧网上同修文章中所说的，发真相资料的时候狗都不叫。由此我认识到，无论用什么方式讲真相，做事时的心态极为重要，是为私还是为别人，是为求功德还是为慈悲救度，一念之差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状态，不同的后果。在修炼的路上，我也重重地摔了一些跟头，原因是执着于人的东西不放，在此也讲出来，希望对同修能有劝诫借鉴的作用。得法后，我前后带了两届学生，随着学法的深入，给他们讲真相越来越得心应手，包括给学生讲了九评，主要是讲了共产邪党的杀人历史，很多学生听完后流下了眼泪，并有很多学生主动找这本书来看，还帮助劝说自己的亲人退党，给学生讲了大法弟子深受迫害仍然为他人着想的事例，课堂里响起了掌声。渐渐的，我的欢喜心起来了，并且伴随着夫妻之间欲的心又逐渐起来了，结果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一个政治老师在讲课时说大法不好，当即全班学生给他纠正，告诉他法轮大法好。政治老师问是谁说的，学生异口同声地说是物理老师说的。这个政治老师在三个班上课，遇到了三次同样的情况，因为这三个班的物理都是我教。他气坏了，到领导那儿告了我一状，小领导在校会上对我进行了不点名的恐吓，当时给我的压力很大，因为我们学校教师超编，多余人员要下到小学。我静心学法，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发正念时，我想，虽然我有执着没有放下，但是不允许以旧势力来干扰我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我的执着会在大法中修去，而你们所做的，却是要彻底毁了众生，是犯罪，一定要坚决铲除。我不受干扰，一如既往地做着讲真相的事。今年学期转换时，我非但没有下小学，反而调整到了在常人看来一个更好的工作岗位上。在修炼的路上，是没有中途驿站供我休息的，一关接着一关走过去了，走好了是修炼人的威德。如果欢喜了，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了，或者是消沉了、疲惫了，或者是想执着人的东西，在人的情中贪恋欢乐，在修炼的路上歇一歇，那只会被邪恶因素钻空子，放大执着，使我越来越不精进，直至重重地摔一个大跟头。 每当看到我的孩子包装真相材料时，我都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大法坚不可摧。大法造就的小小年纪的生命，都知道应该如何去做，而且是自觉主动的去做。那么，我们这么多的大法弟子呢？神路真的不远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修炼园地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